然后我上岸的时候是跟一个先生一起上岸的，我那时候原本还想说、哇，我跟一个男生游在一起还 OK 啦，不算真的很差啦、结果我上岸的时候看了一下他腿上的那个分组，他70岁足
阿伯都有的冰块，阿公都有的冰块，
超怪。我想说、然后我就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You're good, you're good。欢迎来到运动人的 Pancave， 我是 Windy，
我是老吴。
老吴是不是应该要恭喜我一下？
恭喜你！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们这个世锦赛选手载誉归来啊！
好开心！这次呢，参加了意大利 Estera 的世界锦标赛。那不只是我，总共有10位的台湾选手，就是含我在内，总共10位全员完赛。
不容易，不容易。
对，好像目前应该都回国了，
都回国了是不是？
陆陆续续都已经回国了，
没有滞留在国外开心玩乐的了吧？
我回来的时候还有一位还在玩。但不晓得他现在回来了没，应该是不至于到我们节目。
可以不要那么让人羡慕吗？
对，到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回来了吧。但这次到意大利比这场世锦赛，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收获蛮多的，然后也比得非常的开心，所以呢真的是要透过我们节目来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越野的乐趣。
对啊，你好歹也是好不好，世锦赛选手你都是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世锦赛有多好玩啊。
我要先
激励更多人去报名。
对，我要先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哦，这个2024年的台湾 Estera 垦丁赛已经开放报名了。
是的是的是的。
那如果你
虽然早鸟已经结束了，
早鸟是结束了，但是呢报名现在还在持续当中。那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也想要跟我一样成为世锦赛选手的话，因为垦丁这一场本身就是亚锦赛，它就是亚太锦标赛。
是。
那 Estera 它在全球都有赛事，可是你们知道就是台湾很多的运动项目你要参加亚太锦标赛的话可能不见得这么的容易。
不一定在台湾，你可能要再出一次国呢。
对，然后包括就是说像欧洲的选手他们要拿资格的话，他们在欧锦赛里面可能也要去其他的国家。像他们的欧锦赛可能就是不一定是在自己的国家当中的话就也需要奔波。那我觉得亚太锦标赛就办在我们台湾垦丁，所以其实如果你想要成为亚洲锦标赛的选手，或者是想要拿到世锦赛资格的朋友，其实都是可以去垦丁参加这一场
亚锦赛选手的资格，还蛮容易取得啦，
只要报名 就好，
就跟我本人一样。
对对对，所以你只要报名亚锦赛，你就有机会可以拿到世锦赛资格。
去年的台湾的 Xterra 世锦赛越野三项选手总共在台湾那一场颁发了58个名额，
所以我觉得机会是很大的。
机会是蛮大的。
对，男生可能竞争是比较激烈一点，但是我一再的强调就是女生们啊，因为台湾玩越野的女生实在是不多。
对对对，
所以非常欢迎跟鼓励女生们加入越野铁人三项的行列。
一不小心就出国比赛了。
真的，我就是不小心就出国比赛了，
也太不小心了。
当然我也是很努力的啦。
对，也努力也努力。
对，因为越野车可能是大家比较难跨过的那个门槛。那我自己因为本身接触越野车虽然还算是比较初阶级的，可是已经接受教练做了很多的基础训练、异地训练，所以有这样子的机会。我觉得如果我可以的话呢，其实很多厉害的女生们你们应该也都可以哦。先跟大家报告一下，这次的 Estera 意大利世锦赛呢，它其实是办在意大利一个大家应该不是那么熟悉的
小，不是国际知名的城镇啊。
对，它是在我们坐飞机是坐到米兰。那它在米兰近郊，开车大概还要3个多小时的山区，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山脚下。那这个地方叫做 Marvano， 莫尔维诺。其实虽然可能台湾的朋友们对于莫尔维诺有一点陌生，但是它是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小镇，因为它曾经获选为意大利最美18小镇之一。而且莫尔维诺湖，就是它那边的那个湖泊，曾经被票选是意大利最美丽的湖泊。
哦，那个湖真的很漂亮耶。
对，
就是绿色的湖泊，然后在高原上，
你知道
景观真的很不错。
意大利湖泊何其多，
我真的不知道，
超级多，就你随便开车开开，
这都是湖，
都很多湖啊。那可以获选成为最美丽的湖泊，我觉得真的这个殊荣蛮难的。然后它真的很漂亮，是因为大家知道阿尔卑斯山嘛，其实在欧洲有一句话，他说上帝 把阿尔卑斯山最美的部分留给了意大利、嗯、而意大利把阿尔卑斯山最美的部分留给了多洛米提、嗯、多洛米提山就是我去比赛的这个地方 Marvano 它那一个区域的山系、嗯、它就是叫做多洛米提山系、嗯、那它就是阿尔卑斯山的一部分、嗯、所以你看我比赛的场地又有意大利最美的湖泊，又是意大利最美小镇，
又是阿尔卑斯山最美的地方。
对，这个、嗯、这个光是这样子的诱因，我就觉得报名费很贵，还是要去。
Okay, 好啦，所以我们整集就要听你这样一直炫耀，就对了。
对对对，我要炫耀，我是要告诉大家说这个地方真的很漂亮。
OK OK，
对，那它的、
就是、光是风景就值得大家去一回了。
对，然后但是它有一个比较难克服的地方，就是它海拔比较高一些。
有多高？
海拔大概是800到900之间。
你为什么要瞧不起我们台湾人？我们台湾这么多800到900的地方。
是的，台湾有很多800到900的地方，所以大家骑车、跑步、爬山都不是问
题。你到阳明山不小心就800以上啦。
没错，但是你不会在海拔800公尺的地方游泳。
前山游泳池的概念。
对，而且前山游泳池，因为你在游泳池里面你可能是悠闲游、嗯、但是你在这个海拔800公尺的地方，你要想除了那个水温很低、
欸、光是从阿尔卑斯山上面流下来的雪水然后就成就了这个湖，我猜那个水温大概不会太高吧。
水温我觉得是还好，其实我必须要讲一下哦，这次比赛在备战世锦赛期间啊，就是我原本比较担心的其实是越野车的部分、嗯、因为游泳我就也勇渡澎湖湾完了之后，我就想说开放水域我已经没有什么在怕的了、嗯、所以我其实都是全力在练习越野车。那大家也知道越野跑对我来讲、嗯、因为我本来就是登山底，所以我也不是那么的担心、嗯、那再加上就是很多前辈，就是像去年曾经去过的肯尼，疯狂肯尼、嗯、我们有访问过肯尼，那时候也来节目当中分享世锦赛的 经历嘛。那像就是肯尼也跟我讲说那个赛道越野跑赛道什么真的没有台湾这么难、嗯、真的比较简单，所以我原本都是在备战越野车，一直到大家知道今年的Ironman 世锦赛是在芬兰嘛、
嗯、我们很多朋友去芬兰比了 Ironman 的世锦赛。
对，然后这些去芬兰比的选手们都说那个下水的时候水温冷到不行、
欸、那真的出人命啊，
真的出了一个人命，因为有一位女选手在那边不幸丧生、嗯、休克嘛、嗯、所以我本来之前游泳我都不担心、嗯、越野跑我也不担心，我就是准备越野车的一些技巧练习啊，爬坡练习，一直到芬兰我看到大家说下水的时候整个冻到没办法呼吸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对我怎么忘了会有温度这个变因、嗯、
而且你去那边其实气温也相对是比较低的区域。
不过其实我觉得是舒服的啦，这个我们可以稍后再说。但我那时候就发现了就是芬兰的水温很低之后，我就赶快传简讯问肯尼说哎、你去比赛的时候那个 Marvano 的水温大概是多少、因为芬兰很多传回来的水温大概是16左右嘛、然后肯尼就跟我说大概16到18吧、然后我想说你知道我大惊失色，
其实很冷、
花容失色。
因为我们有一次一起去碧潭游泳的时候，
对，
那一次水温19、下去我们就想要走了，
而且我们一直发抖啊，我们有在游的时候还一直发抖。
对对对，我们有穿防寒衣啊，虽然是穿无袖的，但是觉得哇，这太冷了。
对，然后我就想到，而且我就想到说，你看芬兰世锦赛这些选手，我们身边的选手也都是好手嘛，对不对？他们都冷成那样，
也被冷到不要不要的，
所以我整个超级惊吓，我想说完蛋了，我完全忘记有温度这件事情。所以到了快要比赛前，比赛前大概出发2-3周的时候、我就赶快又传讯息，你知道到处传讯息、
开始借防寒衣、
就是、开始借防寒衣，然后传讯息给那个 CZRD 的德哥说，德哥我需要
防寒装备，
我需要头套，我说我要去意大利比赛了、你觉得头套之外，然后他说、我建议你手套脚套什么通通都带着，这样
子、都装起来就对了。
所以我又赶快跑去德哥那边一趟，然后又开始就是比如说洗冷水澡、然后去前山公园就是泡水 这样就做很多训，就做很多低温的水的训练。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我心里都还是很惊慌、想说
因为你没有做准备啊，
对，
而且没试过、
因为我没有想到海拔高， 我知道意大利会比较冷、可是因为我那时候想说秋天的欧洲其实也没有这么的严重、而且
它是高山湖泊啦，
对，因为我那时候忘记了嘛、然后我们没有在这种高山湖泊里面游泳的经验、
你有种就跳嘉明湖下去游泳
对，但是其实后来，然后我后来心里有一个准备，就是说我提前，因为我们是礼拜六比赛，我跟你说我还记错比赛时间 因为
好可怕哦你
我先讲一下，我原本觉得是礼拜天比赛、嗯、那我的飞机是礼拜二、嗯、礼拜二起飞、嗯、然后礼拜三到礼拜二起飞礼拜三到、嗯、那我想说礼拜三到，而且礼拜三是一清早，就是意大利时间大概早上七点多到、嗯、所以我心里就想说好到了先做时差调整、嗯、那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我是不是有三天的时间可以试游、嗯嗯、就是你知道人算真的不如天算。首先呢，我到了意大利之后，在米兰机场就滞留了。
为什么滞留？
其实这是一件，这是一个很蠢的事情，但是我也觉得得到一个经验，就是因为我们到米兰那边，我们要租车、嗯、自己带单车，你非租车不可嘛。
对啊，不然交通很麻烦，就是它在山区。
对，然后我租车，租车换国际驾照，其实我也可以换国际驾照，但我就觉得反正我也开手牌车我也不熟，就是交给我老公开、嗯、所以我就请我老公去换国际驾照，我就没有换。那在欧洲你租车的时候呢，你要写驾驶人的名字、嗯、然后驾驶人的名字写了我老公的名字、嗯、结果呢你在租车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包括你的保险、嗯、包括你的押金、嗯、通通都要用驾驶人的名字。
嗯，合理啊。
对，这是合理的。可是因为我之前就是在出国前我就几乎把很多的费用都付清了、嗯、比如说住宿费我们也付了嘛、嗯、然后租车的钱我已经在台湾已经先付了、嗯、就透过网站先付了、嗯、那我有看到他的条款上面写说租车需要一个押金、嗯、所以我就跟我老公说，老公，我们租车的时候会用你的信用卡押一个押金，但是应该也不会很多、嗯、因为租车的钱我已经付了、嗯嗯、所以你的信用卡就要刷押金、嗯、然后我说你也不用带太多卡或现金、嗯、因为我当地大笔的钱我都已经付好了，
开销都先付好了，
对，然后我自己也换好欧元了、嗯、那信用卡会带两张、嗯、那我老公就，因为我老公毕竟他出国或是去欧洲的经验没有我多，所以他当然就是听老婆的嘛、嗯、所以他真的就只带了一张信用卡、嗯、
哦，不行了，信用卡至少带两
张。然后他带了一张信用卡之后呢，可能就是要在出国前就想说，他其实也很谨慎哦、嗯、出国前他保险起见，他就想说哦，那不然我再存个，就是我再缴个钱进去，存个那个把信用卡款稍微缴一下、嗯、以免额度不够好了、嗯、然后他就缴了一笔钱进去，就你知道我们落地的时候要刷那个押金真的就刷不过。
押金到底多少钱？
押金是600欧。
600欧？
对，
两三万左右。
对对对，600欧、嗯、然后但他就刷不过、嗯、他就说哎，可是我出国前就是飞机起飞前他才就是存了钱到他的那个信用卡户头里面 啊，然后就我们
还没过账啊。
对，可是你知道吗，因为大部分的信用卡都是你当下刷、嗯、就是当下钱过去它马上就会反映在额度上。
没有没有，有时候隔天、欸、我有遇过这种事，就是你缴信用卡费它可能会隔天才告诉你说哦你已经缴款成功。
对，有时候隔天、嗯、但隔天也可以接受，但总之呢就是因为有一个这个 gap 啊、嗯、这个就是那个每个信用卡公司的工作状态不太一样、嗯、就不追究，但是因为有这个阴错阳差，因为我们别的信用卡都是当下马上就反应了、嗯、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哦现在缴就是现在可以啊。所以其实你知道吗，甚至在欧洲在意大利租车的那个地方那个当下、嗯、我们他发现说哎、欸、刷不过额度不够，他说、哦、没关系啊，那我就再缴一笔钱进去找他，又当场再转了一笔钱、嗯、就还是不行。然后我们想说嗯为什么呢、嗯、所以后来才发现说哦是因为这一家的信用卡他没有办法马上反映在你的额度上、嗯、他必须要有一个工作填、嗯、所以呢我们就被卡在那里了。因为你没有押押金你就不能取车，然后我也不能改驾驶人的名字。
你想办法伸出600欧现金给他，
他不收现金。因为我就说、哦、那我付现、嗯、他不收现押金，他们不收现金，
然后押金也不能用其他张卡刷，
其他张卡就是我的名字，
用你的名字也不行，
不行，一定要用驾驶人的名字刷押金、哦、所以各种都不行，我们就被卡在这。然后我们就只好一直打电话回台湾的信用卡公司、嗯、请他帮我们处理啊，就说你查一下我们这个钱已经进去什么什么、嗯、就是来回电话沟通了很久、嗯、然后反正也花了应该也花了蛮多国际电话费，可是就是没办法。然后我最后最糟最糟的状况就是我们那时候已经在机场大概弄了大概5-6个小时、嗯、走不掉。那 也想不到任何别的方法、嗯、因为你想说那我退掉认赔吗，我去租别家的车吗、嗯、还是一样的问题啊，你还是要刷押金、嗯、然后还是要我老公的名字、嗯、所以那一刻我就非常后悔说为什么我不去换国际驾照。
对啊，
因为我换的话至少就可以改成我的名字刷我的信用卡、嗯、
对啊，
反正就很多的原因，你知道蝴蝶效应堆叠在一起之后呢，我们就被困在那边，然后坐在那个机场的麦当劳位置上面，我心里就想说好，不然最糟的状况就是我们在米兰附近，米兰机场附近住一个晚上、嗯、然后等到明天我老公的信用卡入账之后我们再去取车，这已经是最坏的打算了、嗯、然后就在我们坐在那个机场里面就吃点东西百无聊赖的时候，我老公就翻翻他的皮夹，翻翻他的背包，然后就在这个背包的深处
找到一张卡，
找到一张破破烂烂的表面那个胶还都已经掉了都已经裂开的卡，他就说诶，这张我之前觉得它过期了我就乱丢，但现在看一下它的期限好像
还可以哦，
还可以耶，还没到，要不要去试试看。我说你确定吗，我说你要不要先网上试刷，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们来来回回啊已经在那个租车柜台里面请那个小姐帮我们搞了很多次、嗯、我觉得她已经有点不耐烦，
先拿去别的店试刷看看。
然后我老公就上网买了一本书，发现可以刷耶，他说老婆我们去刷，然后我们就搞了一整天，已经累翻，而且你知道坐长程班机14小时我们几乎已经是24小时没睡的状态、嗯、然后又再多搞了8-9个小时之后终于拿到车了，他那张刷过了、嗯哦、然后我们就一路开开开，开到 Maveno 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快要10点了，我早上7点班机就落地了、嗯、我10点才到 Maveno， 然后我一天的赛道事情就没了嘛。
对啊，
那一天赛道事情想说好没关系，赛道事情没了但一切都要解决了，是不是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还是有3天可以试骑嘛、嗯、还有室友都没有问题、嗯、结果呢到了那个 apartment 之后，我的两个 partner 就是宁华跟燕州，他们比我提前一天先飞过去、嗯、然后他们已经到了，就说你明天要怎么样怎么样，要骑什么跑什么这样。我就说我们不用同一天试骑赛道跟试跑赛道啊，因为反正礼拜天比赛嘛还有时间、嗯、他们说嗯是礼拜六比赛、嗯，我说什么是礼拜六，
想不到到了当地才发现比赛时间提前了呢
真的超 drama 的你知道吗，礼拜我说是礼拜六，因为我们都被，因为你知道那个 Ironman 常办在礼拜天，
对，通常是礼拜天，
对，所以我就搞错了，我就说啊是礼拜六，所以我就当场只剩下2天可以试游试骑跟试跑、嗯、那
好充实哦。
越野铁人跟一般的铁人不一样、嗯、就是一般铁人赛道你想要看赛道你可以开车去看嘛、嗯、大概看一下路线、嗯、但是越野的话因为我们是 off road 啊，我们车子开不到
啊，就是要骑进去啊，
我们就是要骑进去，而且你骑进去你还不能骑一半、嗯、因为你要出来啊，
要整条，好险只要骑一半就好了，
因为还好险我们
因为比赛是骑2圈，
对，还好我们跑步跟骑车都是两圈
，
所以就是我们就去骑了一圈赛道，但我到了等于说到了的隔天我马上就去试游试骑跟试跑3项都做了、嗯、然后呢搞得非常累，而且因为时差也还没有完全调好、嗯、就非常累，之后我觉得身体是有消耗的啦，然后隔天本来想说再去试游一下适应那个水温、嗯、因为我刚刚讲说我很怕那个温度、嗯、结果到了就是试游的时候觉得哎、欸，好像比想象中的好一点
OK，
所以就觉得不然我隔天再把头套跟手套脚套都脱掉再试游一次看看、嗯、再决定我比赛当天是要不要戴头套、嗯、还是戴2层泳帽，然后手套脚套要不要戴，因为手套戴上去其实会有一点水阻力、嗯、我觉得有点不适应、嗯、所以我就想说隔天试
手套上去根本就是加速啊，你干嘛这样，
没有加速没有加速其实我觉得你要很适应那个游泳的状态、哦、手套才会有帮助，不然的话不见得是有帮助的、
不是加了滑手板一样的感觉，
没这回事好不好、哦、因为你会比较累啊，你的手臂会比较酸
啊，是
啊
是啊是啊，
你没办法放松游、嗯、所以我就想说在试游之后再决定，结果没想到礼拜五那天想要再去试游的时候就倾盆大雨，一整天都下雨，而且是大雷雨的那种状态哦、嗯、那其实我们到的那一天也下大雷雨，可是是晚上，然后是一阵一阵大雷雨，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再试游了，也就是说在整个比赛之前我就是只有试游了一次，然后就
这样
了，休息了一整天，下雨再待在 apartment 里面一整天，然后就比赛了、哦、我就想说 我的计划不是这样的，我想要当一个尽责的选手，就是这一整个礼拜我都好好的去、哦、你知道好好的去体验跟，
那你就首先给我记对比赛时间啊
然后想说因为你身体也要适应那个海拔、
啊、是啦、啊、是啦、啊啊、
所以我其实到比赛当天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身体状况 这一段期间是调整的还不错，可是其实我整个比赛当下啊，我非常的喘、嗯、我从游泳开始到骑车到跑步、嗯、我的肌肉没有很酸没有很累，可是我一直都非常的喘，然后心率非常的高、嗯、而且你知道游泳曾几何时你在游铁人赛的时候是游到有无氧区间的，我游泳游到无氧区间而且比例还蛮高的。
游太快了吗？
游太喘了。
游太喘了。
水冰可能也比较喘、嗯、然后再加上海拔的关系嘛、嗯、就是空气真的也比较稀薄，然后又觉得说明明已经很放松游了还是比平常喘、嗯、当然也可能是紧张，
我觉得还是多半是紧张、啊、
也有可
能，也算蛮可怕的。
你知道为什么紧张吗？其实我游泳这次没有游的很差、嗯、我游的还就是跟我平常的水准是差不多的、嗯、可是其实我是倒数几个上岸的、哦、因为他们欧洲人游泳实在太快了、哦、他们游超级快。
你在想什么？那世锦赛呢？
啊，对也是啊，因为世锦赛
倒也不是欧洲选手的关系，那是世锦赛。
对啊，因为都是世界各国前几名的精英选手嘛。
对啊，那是世锦赛。
然后我上岸的时候是跟一个先生一起上岸的，我那时候原本还想说、嗯、哇我跟一个男生游在一起还 OK 啦，不算真的很差啦、嗯、结果我上岸的时候看了一下他腿上的那个分组，他70岁组
阿伯都游得冰块，
阿伯都游得，
阿公都游得冰块，
超怪。我想说、欸、然后我就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You're good You're good 但是我跟你说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我刚刚不是讲那个多洛米提山吗、嗯、就是我一下去游泳的时候啊、嗯、一换气又换气就看到那个雄伟的山系、嗯、然后再游又看到雄伟的山系，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跳痛的感受，就是一方面我觉得哦好喘，怎么那么喘啊，好痛苦啊，要怎么办这样子，但是一换气就想说天啊这也太美了吧。
对啊，没有在山里面游过、欸、
没有在山里面游过，
我们都在海边游啊，我在湖里面游、
嗯、你知道那真的是一转头就赞叹、嗯、每就换气几次就赞叹几次，好像赞叹不腻的样子，就觉得很 amazing、嗯、感觉不可置信、
啊、
怎么会。
不要一直在看风景啊，要记得定位啊
哦，讲到定位这件事情啊，国外的一些比赛，应该说国外很多比赛游泳是没有水线的。
合理啦，
我觉得在台湾游泳真的好幸福、欸、
蛮幸福的、啊、没有水线我们该怎么办呢、
啊、没有水线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们就是会一直游歪。
而且你知道吗，在台湾就算没有水线的话，它的肉粽会放很多颗。嗯，比如说你游1500公尺好了、嗯、我们这次越野铁人的距离也是接近标准铁人赛，
而且是游两圈，而且还是不同圈，先上岸然后
我们不是游两圈、
啊、你不是游两圈，
我们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哦、我们的游泳距离是标准1500、嗯、然后骑车距离是32、嗯、那骑车距离其实它会根据每一个国家的赛道不同来有长短、嗯、那像台湾的话是、去年是26今年是29、嗯、然后到了 Marvino 是33、嗯、那这个距离怎么调整呢？他们会以就是世界第一名的选手越野选手骑完这个赛道的时间去做标准、嗯嗯来加减那个里程、嗯、也就是说你看 Marvino 33台湾29，表示说 Marvino 的赛道难易度比台湾简单，对、嗯、简单一些，所以他就加了一点里程，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嗯、然后跑步的话就是跑10嘛，那差不多是515的距离，对不对、嗯、
差不多。
然后我刚刚要讲就是游泳1500公尺，通常台湾你可能会拉个3个肉粽5个肉粽嘛，嗯，但是其实呢，我们你说我们有两圈，我们不是有两圈，我们的那个第一圈跟第二圈的意思是
第一圈跟第二圈长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游的是一个麦当劳 M 型。
对啊，你们第一圈上来是游左边一圈，然后要上岸以后再游右边一圈。
对，所以它不算圈、嗯、它就是它不是同样的、嗯、同样的赛道游
两次。
对
啦，对啦，因为这样就不会快慢交杂在一起。
对，但他们用那个第一圈跟第二圈是因为中间有一个 Australian Exit， 就是澳洲出口，这个东西其实在台湾也有，但我一直到这次去比赛我才知道这叫做 Australian Exit。
什么
叫澳洲出口？就是在铁人赛事当中的游泳啊，它会让你上岸一段时间、嗯嗯、这个时间就是让你享受一些加油团的欢呼啦、嗯、激励啊、哦、打气。那台湾的在台湾比赛的话呢，这个 Australian Exit 通常都是上到沙滩绕一圈再下去嘛、嗯、
对
不对？但是我们的是怎么样你知道吗？
上码头可以走一段，我有看到
我们上了码头之后、嗯、要绕着他们的木栈道跑一小段、嗯、然后从木栈道那边你要用跳水的方式跳进去、哦、因为木栈道是一个桥，它是一个木桥、哦、那这个木桥就不是沙滩也不是海岸边、嗯、不是湖岸边、嗯、所以它不会有渐进式的走下去、哦、或是跑下去的状态，
要跳 跳水好，
所以你要跳水，所以你去看我们那个最后赛事精华的那个影片啊，就是精英选手都超漂亮的这样跳下去，然后我们想说天啊，如果跳下去的时候泳镜就是
泳镜喷掉该怎么办呢？
然后我当时说还知道我没有跳水下去，从来都没有游过跳水，就都没有练过跳水，该如何是好？所以我们那个 Australian Exit 是蛮特别的，那它是一个木栈道。那我们刚刚讲那个 M 型嘛，麦当劳型，它的肉粽浮球，就是只有在
折返点
M 型的顶点，才有。也就是说，我们一游出去之后，第一颗肉粽就可能距离你大概有 maybe 600公尺、500公尺之类的，
你就要一直瞄着它。
你知道那？重点不是一直瞄着它，重点是你根本看不到、哦、因为第一个它太小了、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Astra 这次的世锦赛它下水不是 rolling start、它是所有人一起下然后所有人一起下水的时候，你面前会激起一片非常大的水花，有没有、那个水花把那颗肉粽都挡住了，
没关系啊，就是跟着前面的人游啊，没有什么好说，反正你也看不到，
就看不到那颗肉粽了、一刚开始
前面的选手
可以跟着前面的选手，
后来前面的选手都游走了，
都太快了所以我就觉得说，你知道在大自然里面定位真的很重要，还好我有上过伯清哥的课、伯清哥有教过我说、其实你到了一个赛事陌生的现场，你要先观察周围的环境、所以我那时候站在岸边的时候，我就有先看一下
看有没有远处的景物可以做参考点。
对，然后因为刚好远处就是那个肉粽的方向有两颗建筑物、就是欧风小屋这样、我想说好，我就看这两个建筑物、不然的话真的是定不到、
定不到啊。
你知道游回来的时候啊，因为不是会有那个护卫队护航队、就独木舟什么的、那我前面那个70岁的老先生旁边有一个就是独木舟一直在跟着他，可能怕他出意外、所以我要进终点的时候，要上岸进终点的时候，那个拱门做得很小，我也看不到那拱门、因为被独木舟挡住了我就想说是这个方向没错啊，怎么都没看到拱门，再游一游怎么还是那拱门，就很多
跟着独木舟就不会错了
对，后来我就定独木舟啊
对，反正跟着独木舟走，他独木舟总不会把你带到别的地方去吧
所以就是在游泳这个部分，我觉得我这次也收获很多啦、那另外我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有机会去国外比赛碰到很冷的水温怎么办、这也是我这次自己上了一些课，包括我去德哥那边拿那个防寒装备的手套脚套的时候，他有跟我讲说，其实在下水之前你防寒衣穿好了、你可以先把往你的防寒衣内部先倒一点水，矿泉水也好、湖水也好，就是让你的防寒衣里面是先有水的，
因为防寒衣的保暖原理其实是让防寒衣充满水以后那些水不会流进流出、那些水就是成为你 保住你体温的关键。
对，你物理很好耶、
早就知道这件事啊，而且你知道最激进的做法是什么吗？
是什么？丢冰块、
如果你觉得很冷的话、就在里面尿尿
但是这个不
是最激进的做法，
但是这个不是想尿就尿得出来的耶，
对，这也是叔叔有练过才有办法完成的，
对、
你有不好意思要求别人帮你做这件事情、
对，就是冰冷湖水的因应之道，大概就我刚刚讲的有一些手套脚套、然后头套我发现是看人、因为有很多选手他们是戴两层泳帽、这也是一种方式，就是你不用另外花钱买头套，可是有时候两层泳帽如果真的太冰的话，我觉得 maybe 不够、然后像你刚刚讲的就是防寒衣里面不管尿尿也好，
充满水，
充满水。然后还有我的健身教练、我重训教练，他也是潜水教练、在赛前他跟我说，其实他们有时候在潜水的时候会往防寒衣里面丢一颗温泉钉，你有听过这个吗？
没有耶，温泉钉是什么东西？
温泉钉就是我也不知道有温泉钉这种东西、我说什么叫温泉钉、他说温泉钉就是一颗钉、然后你把它丢到水里面，这颗钉呢它就会变成温泉，它就会加热让你的水变温。我说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东西，
这听起来有点危险，
是火药吗？
听起来很危险，
因为他们潜水常很冷嘛、就是水底下水非常的冰，所以他们说他们有时候会丢一颗温泉钉在防寒衣。
如果我们的防寒衣这么紧身的话是很难耶、
我不知道，但是因为我的重训教练这样跟我说，所以我有上网去买了。那我买了之后呢，其实我有两个困扰，第一个困扰就是说他们都是有风吕，你知道这个温泉钉是风吕温泉钉、就是比如说
有不同的口味呢，
对对对，什么油马温泉口味的啦森林系风吕、
白黄矿，
然后我就想说、那这样子它在我那个防寒里面挥发之后，我起来不是会不会全身都香香的啊，这样好吗？然后我一个有这个疑虑，另外一个就是我想说那丢进去会不会被烫伤啊，因为它在我的、
如果它没有办法好好的 对啊，他如果都在同一个地方的话，对
啊，对啊。然后后来我刚好就是赛前那个赖俊龙 Jason 不是有来我的欢送会，参加我的欢送会，我有跟他聊一下说那个温泉锭会不会烫伤，他说有时候有可能哦。嗯、所以后来我有诸种疑虑，我又没有使用过这个东西，
就先放弃啊。
然后我又觉得他因为有味道，感觉就是会污染湖水啊，嗯、所以我就放弃，我后来没有用温泉锭、嗯。但是我的重训教练是有提供了这个方式，所以我在想说，如果可以找到无色无臭无味没有化学物质的那个温泉锭的话 maybe 可以尝试看看吧，跟大家分享，或是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温泉锭要怎么使用，
温泉锭到底要怎么使用的。但这个是我在这个冰冷湖水里面吸收到的一些新知识啦。对，然后呢再来就是这次跟我一起去比赛的那个我的室友也是单车军火库的学长学姐宁华跟燕州、嗯、那因为燕州他们在我们比赛完隔天就是台湾的选手们有组成了一个台湾 boys 男生们的接力赛、嗯、短程冲刺接力赛、嗯、四个人组接力、嗯、那他们四个人组接力就是燕州下去游泳的时候因为是没有穿防，他是没有穿防寒衣，因为你短程只游300公尺、嗯、就是全力在游、嗯、也是会很喘。然后燕州有提供我一个就是比赛的经验，他说其实他下去的时候啊你会觉得非常那个水很冰冷、嗯、你会很想要赶快呼吸、嗯、可是其实调整的方式应该是你要赶快把气吐完，你要把你的力气用在很用力的把气吐掉、嗯、他说因为我们就是为什么会那么喘然后会就喘不过来，其实你就是太急着吸气、嗯、但他前面可能就比较喘，他后来就是花比较大的力气去把气吐干净、嗯、之后状态就会好很多，因为他就是、哦、那个湖水很冷的时候很冰的时候你会整个憋在这边、嗯嗯，我觉得我完全就是燕州这样讲完之后我完全就可以理解，就是对、嗯、我们以后要学的应该是在很冰的水温当中怎么样把气吐掉、嗯、吐掉之后再起来、嗯、不然的话你就会一直维持在那个 很像
很极短促的呼吸，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这也是我
这样换气效率就很低，
是的，这也是我这次的一个经验。但无论如何游泳项目我觉得就是算是顺利的完成啦、嗯、然后但游泳其实我一刚开始也蛮紧张，因为你知道台湾的 Esterra亚锦赛的游泳其实限时是很宽松的、嗯、它限时是90分钟
哦，很长，太长了吧，
90分钟
1500公尺耶，
但是呢到了世锦赛之后就直接给你缩减30分钟，
那不是正常的吗，
是正常的啦，
你在说什么东西你知道我们以前1500公尺的标铁限时是多少吗，
有50分钟，
对啊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知道这个就叫做心态，嗯，就是我们初次出国比赛嘛、嗯、我们又不是成熟的职业选手、嗯、所以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就是你到了当下你就觉得说哈，游泳突然就有原来游泳关门时间是60分钟哦、嗯、少了30分钟，就是你的心态会被震折到、嗯、就说哦游泳时间少了1/3，所以因为你本来
不需要不需要，那三十分钟你本来就不需要，
对，但是因为你原本就会有一个预期是说、嗯、没关系那湖水那么冷也不用担心、嗯、总最多就是在湖里面调整一下、嗯、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慢慢来、嗯、等自己呼吸调好了，可是当你发现原来关门时间是按照就是跟亚锦赛不一样的标准的时候、嗯、其实紧张的情绪就会发生、嗯、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经验够不够然后心态够不够强壮、嗯、所以对我也是 一门课程。
我再说一遍，选手手册拜托先读好不好，从第一页开始比赛日期哪一页，
有啊，我选手手册有读，但是因为我就是从头到尾都不觉得自己会被关门，所以我根本都不 care 那关门时间、
oh, okay, 那你管他的，他变成关门时间60分钟也与你无关啊，
那我都不 care， 我想说 不会啊这个不会被关门、啊、
1500公尺你不用游那么久，
没有 care 关门时间、嗯这件事情，但是到了现场他们都是其他选手在聊嘛、嗯、才知道说哦是哦原来缩减30分钟、嗯、然后也不是真的担心，就是我心里也知道说60分钟我一定游得完啊，怎么可能游不完、嗯、可是在那个当下然后你看到大家都游得很快的时候、嗯、你就会觉得所以我现在是很慢了吗、嗯、之类的嘛，
没有，你可是在世锦赛呢
啊，对然后总之那个游泳是还有顺利完成，然后到了单车路线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整个人就是赛道
都练了那么久了，
而且我赛前的几次异地训练我其实还蛮有信心的、嗯、因为我的教练峰哥带我们去爬了一些很难的山、哦嗯、然后爬升很多，甚至有一度我们的那个爬升是接近大余岭到五岭的爬升陡度、嗯，甚至还比大余岭到五岭更陡。那你知道大余岭到五岭公路车 就是 骑我们都觉得很辛苦，但后来我们异地训练是骑越野车、欸、在爬大雨里的那种感觉、嗯、然后还有碎石、欸嗯、还有石头、欸、我就想说那个我都骑完了感觉应该没什么问题，
对啊，
就没想到赛前试骑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喘，一样是高海拔的关系、嗯、就非常的喘，然后再加上我们比赛前一天下了一整天的大雨、嗯、所以赛道超级泥泞、嗯、有很多原本就是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都可以过的那些树根，结果后轮一直打滑一直打滑一直打滑、嗯、然后可能第一圈的时候就是花太多的力气在对付这些湿滑、嗯、因为你对付湿滑的时候你有时候肌肉会要把它撇回来、
啊、要花很多力气去控制，
对，然后甚至因为上坡你路滑的话你上坡稳稳骑它还是会滑掉，你就还是要撑下去这样、嗯、然后骑完第一圈的时候到了第二圈啊，哦，还有一个原因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补给真的非常重要、嗯、我觉得在铁人赛事里面补给已经很重要，越野当中你必须要更了解补给的状态、嗯、所以我第一圈其实是蛮顺利的完成、嗯、但是呢第二圈因为你知道我赛前就是有测量了自己的湿水量、嗯、流汗量还有需要补水的量、嗯、然后也非常乖巧的就是算好了钠的吸收需要几条，结果我们在那个转换区啊，它其实跟台湾不太一样，它会帮你每个人准备一个小箱子、嗯、一个黑色的小箱子、嗯、所以你要把你的东西都放在那个箱子里面，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带了很多条 Raceon 的水动能，但我不知道我发什么神经我竟然留了三条在那个黑色的小箱子里。哦，
急什么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欸嗯，然后我就、哦、我跟你讲我知道我急什么了，因为我记得亚锦赛的时候我跟宁华两个人啊在 T1 都摸了大概快要15分钟的时间、嗯、然后那时候我们教练还在旁边一直说，因为教练因为峰哥也是大会工作人员嘛、嗯、然后峰哥就说你们还在这边摸还在聊天快点出去快点出去然后后来那一天他们说T1 关门时间是60分钟、啊、可是因为我们人在国外嘛，我们就是听到两种版本、啊、就工作人员有的跟我们讲说 T1 关门60是进 T1、嗯、然后也有人说是出 T1、嗯、那可是因为比赛当天你已经没有时间去细究这个细节了，反正就是想说先出去再说、嗯、所以可能我们进 T1 的时候就觉得不行我不能像姚吉三一样在这边再搞十几分钟了、嗯、然后因为天气又很冷，你知道我们起来的时候脱防寒衣、嗯、那个手就是很冻，所以自己自身的体感觉得我的动作比平常慢、嗯、也许这一切都只是感觉问题并没有真的慢，可是你知道当你紧张的时候、嗯、你的感觉觉得慢，然后就、嗯、我就觉得我要赶快出去 T1 这样子赶、嗯、快开始骑车，所以我就那三条水动能没有带到，但是因为我是背水袋背包，我水袋背包里面本来就有放水动能、嗯、所以我第一圈非常悠闲的吃着水动能然后喝着水动能泡的水壶，然后第一圈就很顺，到第二圈的开头我开始要继续补水动能的时候就发现哎、欸，怎么没有带到、嗯、然后第二圈的中段我就开始大抽筋，
抽筋就真的没办法。
老吴你知道那个抽筋就是像你之前肯定 Iron Man 的时候，
对啊，就直接两脚石化动都不能动，
真的石化耶、欸嗯、是真的就是下脚，因为你知道我们越野车就是比如说一拐道你会下脚、嗯、我是下脚的时候停在那边，然后在山林里意大利的山林里大喊
就连下车都没办法，
没办法下车，
就是只能维持那个状态然后
等他过去，
等他过去，因为你也没有别的事可以做，除非有人来帮你做环节或什么，但就没有啊。
对，然后我大概第二圈的越野车就这样子在抽筋、嗯、我大概抽了七八次，就是等到它好之后我又再跨上单车继续骑，然后 maybe 碰到一个上坡要用力的时候又抽筋、嗯、然后又抽筋又下脚就另外一脚也跟着抽、嗯、所以我就大概石化在整个赛道上面石化了七八次等它过去。
哦，那每一次不用多啦，算你三分钟就好，就至少花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差不多，而且就是、嗯因为石化完之后你其实 我自己其实是会 很想要在路边好好的按摩舒缓、嗯、把它推开、嗯、可是因为又有这个比赛的压力嘛，然后我
而且比赛路线的地形有时候也不允许你在旁边修，
对，然后我心里就一直想着，我觉得做运动人的 Pancave 这个节目真的有时候在心态上面给我很大的激励，我都会一直想到我们的来宾、哦、因为我那一刻就一直想到阿丹来上节目的时候跟我们讲说保持移动、嗯、保持移动、嗯、然后就想说好无论如何我再怎么痛我现在非常的痛我 没有办法踩上去，但是我就是推着，我也要 先走一段，
先走一段，
等到好一点，就是用走的方式来做肌肉的恢复，然后再跨上去骑，
转换一下肌群。
对，我就连这个休息的时间我也不要浪费这样子。然后你知道我们后来到那个补给站，就是越野车赛道还是有补给站，那他们的补给站其实蛮简单的，就是有具有有水运动饮料，但是呢没有医疗哦，所以我到那边的时候他们问我说你需要什么，他们拿着水壶嘛，问我说你需要什么，我说我需要沙龙 pass。
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呢？
他们就
沙龙 pass 是日本品牌，
我就说 spray 嘛，然后我说我需要沙龙 pass， 这样他们就说哎，没有这个东西、哦、结果那个大会的一个小姐姐工作人员是直接来帮我做按摩，哇塞，然后他一按之后他马上就抓到那个点、欸他一按就说他知道是这边，因为我那个地方抽筋的地方很硬嘛，然后他就是瞬间帮我把那个很硬的地方推 开，然后我就觉得太专业了，
好厉害哦，
很专业的服务
啊，真希望台湾也有这种服务啊，
对，
这样我就不用在那个停止线前面停了三分钟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然后那个小姐姐按完之后我觉得他们很好，他们还一直跟我讲说 take your time、哦、就是说不用担心，就是你没问题的 take your time 这样子、就所以我后来其实越野车也还是有稳稳进去啦、对，但是、但是是蛮尾巴的，我好像、我是最后一个越野车进 T2 的，因为我后面压了一台那个摩托车、扫把摩托车，然后那摩托车在我们进大会赛区 T1 之前它还一直鸣喇叭、就是叫路人让开让开，
走走走，最后一位选手。
然后那时候我老公在现场，他就跟我说你很威、他后面帮你接护这样、
开道。
对，我所以我这领悟到一个道理，我们没办法当第一名，不然我们就当最后一名也很好，
也不要这样。
最后一名的礼遇也是蛮高的、
欸、我们就在终点线转播一直在守着你好不好，就看你什么时候要进来，
就是
结果终点线转播都结束了，
对，
还是没有录到你的画面。
我越野车真的有点久、因为我越野车真的抽筋抽得太凶，然后你知道我后来就是比赛结束啊、那个去转换区收东西跟拿车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三条水动能躺在那个箱子里面、我还跟他们道歉、
不用道歉啊，现在就给我把它吃掉。
我还跟他们道歉，我就看着他们，然后一边自言自语一边道歉，我就说我为什么会把水动能放在这里呢，为什么会把水动能留在这里呢，
好不好，转换区也是需要练习，
对，然后就跟他们三个说、对不起、我为什么把你们留在这，就是
下次就是要记得这件事，
很像着魔一样还在那边跟他们道歉。
转换区的装备也是需要练习，
需要练习的，尤其我们那个转换区国外比赛跟台湾不太一样，
设计的不一样，
设计的不一样，
提早一点进去适应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
没错没错。那到后来这个越野跑的部分我觉得就是很平稳啦、因为越野跑的赛道真的没有台湾难、我必须说台湾的山真的太丰富了、台湾的山样貌真的错综复杂，所以树根啊、岩壁啊、这些都可以淬炼出我们比较能够应对的这个状态、所以像他们的这一次的那个越野赛道 我觉得很漂亮，他们每一个、不管是骑车越野游泳的赛道都超漂亮，
景色都很壮阔，
对，但是他越野跑就是没有像台湾这么爬升这么多跟这么困难、所以对我来讲就算是轻松完成。
台湾的越野跑都会一直在山里面钻来钻去，
对，他们这个也是，但是坡度上面比较和缓，然后道路也清楚、
而且你回终点的时候还可以看着那个漂亮的湖，
对，
多好。
对，其实我们骑车的时候啊，我们骑一骑中间也有经过一个就是像是人造，我不确定是人造湖还是天然的湖、但是我们骑车的中段就也有进入一个湖、然后进入一个湖之后呢，骑下来回到那个比较算产业道路上的时候，又是远远的一路看着 Marvano 湖滑下来、所以我觉得哇，赛道真的很美
很美
很美很美，就是景观很多变、然后我们骑在那个杉木林里的时候、耸天的杉木，你就是觉得比赛的紧张是紧张、但是就是你没有忘记看这个美景、
那个风景还是很激励人心的。
我觉得我自己在比赛里面常会忘记看风景，因为我们会专注在赛事上面、但是 Marvano 这个景色这个赛道你没办法忘记看、就是它就是那么的 amazing。
哇，
真的很漂亮。然后我自己非常的喜欢这次去比赛的经验，除了赛事本身之外啊，我必须告诉大家，国外的运动风气真的很兴盛。像在台湾的话，有时候办比赛好像觉得是去打扰当地居民，可是在 Marvano 办比赛，他们是觉得啊，你们能够来我们这边办比赛真是我们小镇的光荣。所以全镇都非常支持。然后市长出来就是领头啊，欢迎
所有的选手来。
对，然后请这个赛事相关的工作人员去他开的那个餐厅吃饭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就说哦，你们来我们觉得非常的殊荣，因为他们那个小镇只有1000多人。然后另外就是其实在比赛完之后，我有去玩他们当地的登山车公园，就坐缆车上去，然后你就可以一直下滑，你就买 4 hour
这种我可以，
就是很像滑雪
不要上坡，对，就像滑雪一样、啊、
对就是你
搞不好这些平常雪季的时候也是有做接驳用途。
是的，他们有讲说这个他们这个登山车公园周边就是也是滑雪场，冬天就是滑雪。但你知道吗，他夏天登山冬天滑雪，可是路线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坐缆车上去之后，你如果要践行有践行的路线，越野车有越野车的路线，你要进越野车路线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标示是行人禁止进入。也就是说我今天不用担心我在赛道上面
会
撞到
行人。
那在台湾的话不一样，你骑林道是越野车跟就是登山
健行人是同一条路，
或是你越野跑跟健行的人也是同一条。可是在国外他们是分得很清楚，它都在同一个范围里面。但是它可以让你这一项运动的从事者完完全全的享受这项运动的快乐，而不用去担心危险这件事情。然后他们不管是要租车啊，或者是说你随时，他也不用申请，你想去骑就去骑。你只有要付那个钱，门票的钱。他甚至登山车公园他收的不是门票，他是收你缆车的费用。那你搭缆车，你就算不骑车也要付缆车费嘛。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这么棒的环境，然后它分流的这么清楚，让你不用担心安全，也不用担心被批判。你不用担心被登山者就说啊，你们这样很危险撞到我们。你不用担心被批判，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最适合的状态，我真的觉得很棒。然后呢，你可能会觉得说像越野车运动啊，或者是登山运动，这些通常都是中壮年人的活动，可是我们在那边真的每一天都看到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人在骑车或是在爬山。我觉得他们甚至我们后来去别的小镇的时候，公路上也有人在骑公路车啊。那前面破风的就是一个白发老先生耶、就是很普通。我觉得对他们来讲，
运动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啊。
是的，
没有什么年纪的分别、
对，
我老的也有老的可以做的运动啊。
是的，像他们也会骑电扶车啊。你说他很老的话，他也是会骑电扶车出门。可是至少他会愿意
骑出门
背个背包，然后或者是去爬山。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哇，欧洲他们这个越野风气很兴盛，然后都可以大胜我们，真的是有方方面面。
我的确真的听说欧洲的登山车风气比公路车的风气还要盛。
他们其实有时候也是会跨界。对，那他们的这个越野车我觉得
我有听说过，他们这边就是越野车卖的比较多，公路车稍微少一点这样。
因为越野车可以带你去任何地方，
可以去的地方地形就更多。
你知道我们第一天坐缆车上去的时候，上到那个海拔大概2000多米的最高点，缆车最高点就我们那个 Marvano 那边的山系。然后在那上面之后，我们就骑了一些路线，就是有碎石有大草坡啊什么的。然后我们骑到另外一个小镇，我们从 Marvano 那个最高的山骑到另外一个小镇叫 Andalo 的时候，我心里忽然真的有一个想法，很像那个 Frontier 的 Brian 上集来我们节目里面曾经讲过的，就是我忽然觉得我只要有这一台越野车，我真的可以去任何地方。如果我有公路车的话，我 maybe 还只能待在公路上，可是我如果有一台越野车，我没有什么挡得住啊。就是你想要你骑不过去的时候，你就下来扛，然后爬过。爬过之后，你只要不管是石头也好，不管是草地也好，碎石也好，因为比如说我们刚滑完一个碎石下坡，然后那个地形很破碎很难，滑完之后我就会觉得这种路你平常连走都觉得困难，可是我现在骑着越野车下来，那我有一台越野车，我真的可以去任何地方耶，只要我愿意。所以那一刻的感动其实蛮高的啦。对，然后我也觉得我后来比赛完之后，我就跟我老公说， 如果不是 Estera、嗯、如果不是越野车越野铁人这项运动的话、嗯、我一辈子都不会来 Marvano。
这倒是真的，
因为你如果要去意大利旅游，
有更多旅游胜地可以去，
你会先以米兰为中心、嗯、或是威尼斯或是佛罗伦斯，
意大利有多的是风景跟历史文化的重镇，不太会去这种小镇、啊、
你不会想到甚至你不会知道、嗯嗯、那我觉得是越野带我来到一个我完全不晓得的领域跟地方，甚至是深入那个小镇、嗯、所以我就真的觉得大家都来玩越野吧，你的视野会不太一样、嗯、
视野会被打开，
嗯，不一定要很厉害，但是你会有不一样的人生体悟，嗯，对，所以那个垦丁亚锦赛已经开跑了，欢迎大家一起来，
赶快去报名，
我也会继续参加。
好的，世锦赛选手请加油。
好，我会加油。怎么办，我有光环了，我会不会被大家超过？
没有人，没有人知道在赛道上没有人认得出来的好不好，大家全身都是土认不出来。
享受啦，我觉得其实越野还有另外一件教我的事情是大家都蛮 relaxed 的、嗯、对，都很享受、嗯、那尽量去享受这个部分，也希望你们加入了这个行列之后可以找到乐趣。老吴也已经准备好了吗？
我越野跑。
Are you ready?
我越野跑。
Are you ready?
我越野跑
这么坚持推不动
呢、欸、我们这个去分龄组也没有出国的机会好不好？
不一定要有出国机会啊，
是是，但是我们就是想要先尝试加入大自然就好。
对啊，也是 一门很好的事
情。慢慢来慢慢来
慢慢来，对啊、嗯、希望都能在垦丁的赛道、看到大家，也希望可以在越野世界看到更多好朋友咯、嗯、
好啦，我们山里见啦，
拜拜
拜拜。